好，接着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在有关于命根这个议题中，旁论的第一部分呢，是在探讨有情死因。不管是大毗婆沙论或者是俱舍论，依据着施舍除论的内容，有关有情受或福，到底是单一因缘尽而死，或者是二种同时俱尽故死，或者是两种非俱尽故死。在第四种中的受福未尽而死的情况，那么事实上在部派的其他家，有些并不认同有所谓的非死死，不认同有恨死这种情况啊。所以在不管是大毗婆沙论、施舍逐论、大毗婆沙论以及俱舍论呢，才基于这样的，才会一再的去说明，应该要去承认有所谓的非时时而死的这种欲、这种往恨的因缘、这种恶因缘而死的。那么在我的印象很深刻啦，在应该是我那时候还小时候看电视的新闻，也许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就是新闻报道说有某人他自己要想要自杀，他跳楼呢，结果自己没有跳死，却压死好像在他楼下，不过好像是一个摊贩的那个卖摊贩的，好像不知道是卖粽子还是什么的。那这个突然被压死的这那一位呢，可能应该就是符合这一种，他明明自己只是要做生意，却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呢，这种飞来的横祸压死了。那这个就是属于所谓的恨死，欲恶缘而死的情况。好，那么在下一页我们就会看到，在大毗婆沙论就有记载说，譬喻师他并不认可有所谓的恨死，他不认可有所谓的非死死这种主张。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87页科判 B， 受之随相续转或一起变住，那这两个词它的出现是源自于发智论。那么在俱舍论，他就先引用发智论的论文，提到发智论说，此受当言随相续转，为复当言一起变住。接着发智论主迦旃延尼子就回应这个问题，欲缠有情，不入无想定，不入灭尽定，当言此受随相续传，若入无想定，若入灭尽定，即色无色缠一切有情，当言此受一起变住。好，那简单的说，这个论文发智论文所讲的是说，受某有情的寿命有两种情况，那欲缠就是欲界，欲界的有情如果它不是进入了无想定，或者不是进入了灭尽定，那其他的情况的欲界有情呢，它的寿命是会随顺相续而生起。那相续到底是指什么呢？在后文会有做说明。好，那么第二种情况是欲缠有情，如果他进入了无想定，或者呢他进入了灭尽定，那这样的欲缠有情就是在欲界他证三果或者证阿罗汉，他进入了灭尽定，那当然也包含了其他更高等级，比如说辟支佛或者是佛啦。那么欲缠的有情，欲界的有情，在欲界生存的有情，它或者是入无想定，或者是入灭尽定， 以及包含善恶界的友情。那这四类的友情，它的寿命呢，都是属于一起变住，也就是它这样的友情跟随相续转，寿是随相续转的不同是，第二类的友情，它的寿命不会遭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他只要这个寿命一感得之后，他比如说他应该要活百岁，那这样的寿命一升起，也就是他在今世投胎入世之后呢，他就是必然会有一百岁这样的，他不会受到其他的影响。好，那么大致上这两类的友情，第一类呢，就是他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他因素的变动，这就是所谓的寿随相续转。那么寿一起变住，就是一旦升起了就会持续而一直住，一直安住，那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这段文相对的内容呢，就可以参考注脚154刮胡一有将发字论文的有关寿的探讨相关的前后文列出来。那么发字论文一开始提到的是寿当言随心转不随心转，也就是说寿跟友情的心心事有没有关系，寿是随顺的心而生情吗？那么回答不随心转，意思就是说当友情不管是欲界或色界的友情，它进入了无心位的时候，那寿命还是一直持续的。那当然无色界的友情，它的寿命是随顺的心事而转的，但是呢它虽然是随顺的心事而转，但是其实它的寿命是源自于它的宿世的业所感得的。好，所以以欲界跟色界的友情来做比喻的话比较好，比较容易说明为什么寿是不随心转，并不是说寿跟心事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但是所谓的不随心转的意思就是说欲界或色界的友情，即使进入无心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睡得很昏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昏倒的时候，这都是所谓的无心位。在这种情况，这个友情仍然活得好好的，所以代表寿命不是绝对的随顺的心而升起而辗转注释，它是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好，那寿既然不随心转，那到底是什么情况，接着才会有以下的内容。当言随相续转，或者是为一起变住业。好，那基于这样发字论论主加瞻眼一直才会回答说要分门别类来去做说明，欲界的友情不住无想灭尽等智，那么这样的欲界友情它的寿命就是随相续转。那如果欲界的友情它住无想或灭尽等智，那么以及色无色界的友情，那当言一起变住。那当然进入无想定或灭尽定也不只局限于欲界友情，色界的友情也是可以进入无想定或灭尽定的。好，那至于这一段发字论文它所要表达的文意是什么呢？那么在俱舍论它有两段回应，请看到讲义的388页。好，请看到科判刮胡 B 以下的论文，若所依身可损害故，寿 随损害，是名第一，随相续转。若所依生，不可损害，如起而住，是名第二，一起便住。好，那这是第一节。根据所依生能不能被损害来做的说明。所依生就是有情的色身啊，有情的色身。因此欲缠有情如果不是进入二无心定的话，那么它的色身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会被损害的。那么 有少分的，有某一分的欲界有情，它的色身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不会被损害，这个在下一段文会提到。那么我们先讲大多数的正常情况，欲界的有情它的所依生呢，不管是自损或者是受他损害，都是能够被损害的。那我们的所依生被损害到某些特殊严重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寿命也会相对的遭受到损害。比如说我们的舌头 咬舌自尽啊，或者是我们可能脊椎特殊的地方被撞击的很严重，那当然乃至于断头啊，或者是整个肢体断掉失血过多，这种种种情况，那当然包含了一些什么毒杀啦，类似这种种种情况，我们的所依生只要遭受到太过严重的损伤的话，我们的寿命就会告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所依生可损。那么所依生不可损呢，这就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入二无心定的有情，还有上二界的有情，它的所依生是不会遭受到损害的。那么因此他们的寿命就是一起变住，一起变住就是过去的宿世一熟业因所感得的一熟果报的寿命有多长。那么他今世一生一投胎升起的时候，那么他的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好，那么这个是论主事情依照的所依生可损不可损来做的说明，对于发智论做的解释。那接着是引用迦斯米罗毗婆沙师的主张，初显有障，后显无障。初显出就是指受随相续转，这个是代表显示说寿命是有灾障。那么后显无障，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一类的友情它的寿命是一起变住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代表它的寿命它的寿是没有灾障的，不会受到灾障的影响。好，由此决定有非实事。所以迦斯米罗毗婆沙师的意思是说，迦旃延尼子发智论的作者之所以会写这一段论文，主要也是为了要说明，为了要阐述非实死是必定有的，有情必定有非实死的情况，因此才会说寿命是随相续转。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非实死的话，那么应该所有的友情它的寿命都是一起变住，而不会有这种灾障的情况出现，不会有随相续转的情况出现。好，那么根据发智论里面对于第一类受随相续转呢，在俱舍论文这边有两种说明。第一种所谓的相续是指所依的色身，那第二种在俱舍论所引的迦斯米罗国毗婆沙师将相续呢解释成是障，灾障。那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呢， 相关对应发智论的这个注释文内容里面，其实有两家说法，两家说法就是对于随相续转相续的定义，其实就有第一家将它解释成斋藏，第二家将相续解释成色身。哦，那么相关的内容哦，请参考讲义388页注脚栏刮胡二，哈，内容上就有引出来，哈。那么，对于受当言随相续转为一起变住耶，哈，那么答等等等一下内容，哈，那这就是先引的发智论相关的内容。那接着呢，婆沙的论师就来解释，哈，问何故作此论？作此论就是作发智论所讲的这一段内容，就是去探讨受是谁相续转或者是一起变住这一段内容。为什么要迦瞻延尼子为什么要写这段内容呢？那婆沙师回答，欲指他中显己意故。那为譬喻者不许有非实命中，那谓之比喻显有非实命中，故作思论。好，那么意思就是发智论主迦瞻延尼子写这一段论文的用意，是为了要制止破斥，否定譬喻者他不许有非实命中的这样的一种主张。所以呢，才会写这段论文来去显示，决定必然有非实命中的情况。好，接着婆沙师接着讲，问云何名为随相续转？那么第一家有说，灾恨名为相续。所谓随相续转的相续呢，第一家解释就是灾恨。未生欲界不住无想灭尽等智，受随灾恨相续而转。好，那问云何名为一起变住？随因起已变相续住，不随灾恨自生他生为害而转。未生欲界现住无想灭尽等智，即生上界，逗号，受不随外缘而转。意思就是所谓的受一起变住，是随宿世的一熟业因而感得今生的果报。这个受命根升起之后就会一直持续安住，它不会基于灾恨或者是自身的危害他身的危害而受到影响。好，那第二下一行，下一行的标点要修订，就是即生上界后面请加上逗号，那受后面的逗号请删除。意思就是说，生在欲界的有情住无想还有住灭尽定，以及生在上界的有情，这几类的有情它的寿命都是不随外缘而转。不随外缘的意思就是它不会受到外缘的影响，是由宿业所感今生起的寿命有多长，那么就会延续。好，那以上是大毗婆沙论第一家将随相续转的相续解释为灾恨。那第二家的内容在哪里呢？现在刮胡二的这一段论文没有引出来，但是在注脚157刮胡一，因为普光的论记里面已经有引了，所以上段论文大毗婆沙论的论文就没有引。那所以请看到注脚157刮胡一的注释第二行，所依色身名相续也，故婆沙云有说色身名为相续，未生欲界不住无想灭尽等智，受随色身相续而转。所以者何？ 若身平和，受则无夭；若身损坏，受则终夭。好，那这段论文同样也是出自于《大毗婆沙论》的卷151，好，跟 上一段论文出处是一样的，那只是因为在普光的论记里面有引用，所以在上一段论文呢就省略了，就省略了。好，所以总而言之，在婆沙本身就有对于发智论的随相续转的相续有两家解释，在大毗婆沙论就有这样的记载。可是呢，当这样的论义传到世亲这个时代的时候，世亲本身是采取了将相续解为所依色身，那么认为毗婆沙师的正义是采取将相续解为斋藏。那么这个也许是在思想上，在到了世亲那个时候呢已经有所不同了，所以世亲在俱舍论的记载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分法。可是我们目前唐译本的大毗婆沙论呢，事实上大毗婆沙论本身对于这两家主张并没有一个评破说谁对谁错，是同时采纳这两家的主张，认为这两种解说基本上都可以符合，都可以符合。好，那么接着呢，基于发智论这样的内容呢，那么世亲再带出有关在圣典里面提到的有情的这种寿命有四种情况，有情的字体有四种情况，请看到讲义389页本文的地方。故契经说有四德体，为有德字体为可自害，非可他害，广作四句。好，那第一句呢是有情的字体是唯可自害非他害者，意思就是说他的寿命只有自杀才能够损害，那么别人是没办法去损害他的寿命的，不会受到外缘的影响，他的寿命唯有自己能够影响，所以称为唯可自害非他害。那是哪些有情呢？未生欲界细妄念天，亦愤恚天，彼由发起真上喜怒，是故于彼允默非语。又因说诸佛至波涅盘故。好，那么在俱舍论文记载的某类的友情，它的寿命是唯有自己能影响，其他有外在的因缘没办法影响。那么总共可以分成有三类，那么第一大类中的两类呢是生于欲界的天界有两种天人，那第一种天人他被称为是细妄念，嬉戏游戏到忘失的这种意念而死。那第二种呢被称为是意愤恚，他太过生气，生气到自己命中，气到断气了，愤恚到断气了。这种情况似乎在我们欲界一般人界也有这种情况，气到自己心火上升，喘不过气而昏厥的。好，那么世亲特别又提到说诸佛世尊他波涅盘，他也不是因为别人损害，也不是因为其他往下三类的情况，所以是他自己舍命而事先入涅槃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诸佛涅槃他也是属于为自害非他害的情况。好，那至于论文所提到欲界中的 系妄念天还有意分会天是什么呢？好，请看到注脚161，好，刮胡一，好，内文有提到说，引文的第三行开始，好，系妄念天为单着嬉戏，身心疲劳，意念忘失，有喜增上故，于彼陨没。就是这一类的天人，他玩的太过头了，哈。这个，这可能夜夜笙歌之类的，哈，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他由于喜那种喜欢喜太过强盛，反而会造成他寿命终结。好，那这个所谓的系妄念天，那意分会天刚好相反，好，为意发起增上。分会真上就是强而有力啦，太过强盛的这种嗔恚心、分会心，以怨恨心脚眼相视，那九分不喜于彼陨没。好，那么根据普光大师的说明呢，他说此二或是四天王天，或是33天，这两种天可能是属于欲界天中的四天王天里面的天人，或者是33天中里面的天人。那么普光会这样的说明解释，是依据大毗婆沙论199卷，有问到说此二天云，问如是诸天住在何处。那么在婆沙的论释里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住妙高成其，妙高是指妙高山啊，那住在妙高山有两天嘛，就是我们讲的地居天，也就是四天王天或33天。好，那这是第一家说法。好，那第二家说法呢，是有说彼是33天。好，那第二家说法认为不管是系妄念天或者是意分会天，是属于33天的。好，那至于这个第一类的唯可自害非他害，在注脚160有引出极一门主论。那么他所举的例子，除了欲界的这两类天之外，他还有提到富有所余诸有情类，自有势力能断自命，他无势力能断其命。那因此呢，在普光居舍论记才会讲说，在俱舍论所标的内容其实只是略标，只是举例子做说明。那么在大毗婆沙论卷151呢，还有提到可能某些龙或者是金翅鸟或者是鬼道或者是人或者还有种种其他的，都是属于唯可自害而非他害的情况。好，那么接着请翻到讲义390页。第一类是唯可自害非他害，那第二类更正，不好意思，讲义389页第二类是在389页，抱歉。那么第二类是唯可他害非自害，也就是某一类友情的寿命它是处于一种只有他外在他的他人或外在的因素能够让他寿命完结，那他自己反而是无力可以让他自己的寿命完结。那这个有这样的友情是什么呢？论文提到是处于胎卵诸有情类，也就是在胎中，在母胎中或者是在卵壳中的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友情呢，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损害自己的寿命，那么他的寿命呢，都是基于外在因素的影响，外在因素可能去打击或伤害，就会造成他寿命的完结。所以这个在处于胎卵中的友情呢，就是属于唯可他害非自害的情况。那同样这样的一种情况，普光也有说，论主所举的只是一个略标啦，只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那并不是包含所 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90页。第三类呢是自可害，他也可害，也就是具可害。这边的具就是指自他都可以损害某一位友情。那这样的友情是什么呢？为于多欲界友情，也就是说在多大多数的欲界友情都是属于这种他的寿命是可以自己损害，或者是以受到他外在他人因素等等的损害。那为什么加上一个余呢？因为在具非害中有提到欲界有一分友情，它的寿命是自他都不可损害的。那扣除在第四类欲界一分友情之外，其余多分的欲界友情都是属于具可损害的情况。好，那么在注脚163，这个集门主论就有 大要的举例子了。反正多数的欲界友情都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不管是动物界、昆虫界、人等等，多半寿命都是处于自己或他人都可以去损害的。好，那什么样的友情是自他都具非可损害呢？论文提到位在中游，就是我们常讲的中阴身，中游这样的阶段。好，以及还有色界无色界的一切友情，以及还有欲界一分友情，这个比较特殊。那欲界一分友情是指什么呢？第一个是指那洛迦，也就是地狱的友情。第二个是北俱芦洲，那我们都知道北俱芦洲升到北俱芦洲呢，它的寿命是一定的，是固定的，他们在北俱芦洲没有所谓的中妖，没有所谓的这种我们一般所讲的妖兽啦，不会有这种妖兽的情况。他们的北俱芦洲所有人的寿命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长。好，那再来呢，还有所谓的住见道，或者是住持定、住灭尽定、住无想定，这住在这四种情况的友情的欲界友情，他们的寿命呢也不会遭受到自己或者是外来因素的损害而命终。那住见道，因为见道十五行飘飘很快，对于见道的友情，他在进入从转凡成圣进入见道的这十五行的这个阶段，你是没办法去伤害他的寿命，你去伤害他的色身是没有办法的。那么住在慈心定里面的欲界友情，你也没办法去伤害他，还有住在灭尽定的友情也没办法，还有住在无想定的友情也没办法。好，接着有提到的所谓的王仙，那王仙到底是指什么呢？在下一页，下一页的普光的论记会解释到，那么王仙就是指这个转轮圣王他去修道了。在古时的翻译，所谓的仙人其实就是修道修行者的意思，修行者的意思不一定是修佛法，他只要是他远离了在家然后去修行的话，这个就是在经论里面就会翻成仙，他并不是真的在天界，他还是处于在人世。那王呢，这边的王主要是讲转轮圣王。好，那详细的内容我们等到下一页注脚栏再来做说明。好，那所谓的佛使，佛使就是由佛去命令他去做某件事情，那么当他的寿命，当他的这个被佛交代的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做完毕之前，那他的寿命都是受到一定的保障， 不管是自己或他人都没有办法去损害他的寿命。等到佛交代他所做的事情完毕之后，在做完的那时候呢，他的寿命才会遭受到损害。好，那么再来一类呢，是佛所记别的，就是佛曾这个在下一页的注脚栏会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佛去记别某一家居士他所生的孩子是长寿多少岁呢？那这样的内容所记别的，佛受到佛亲自受记，那他的内容就必定是这样的一个岁数。那么在他生长的过程中，不管是自己或他人都没办法去损害他的寿命。好，那么在佛所记别的论文中就提到了有五位，第一位是达弥罗，第二位是万达罗，第三位是净切罗，第四位大家比较熟悉是长者子迦摄，第五位是鸠摩罗什婆。好，那么这几位都是在经典论述里面提到有受到佛去受记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的寿命也都是受到保障。好，那么在下一类是具非害的，是指最后生的菩萨。最后生就是他在这一生会成佛道，那么因此将最后生的菩萨他必然会成就佛道，所以他在最后生的这种时候呢，你没办法去损害他的寿命。如果能够损害的话，会造成他寿命的完结的话，那么他就不能称为是最后生菩萨。那么最后生菩萨也就是他这一生必然会成就佛道，所以在他还处于菩萨位最后生的这个阶段，你不可能去损害他的寿命。好，那以及还有什么呢？最后生菩萨，此菩萨母怀菩萨胎时，那这个就如同世尊的母亲啊，他在怀世尊的时候，因为世尊是处于最后生的阶段，释迦太子是处于最后生的阶段，所以当他妈妈怀着他的时候呢，妈妈本身同时也受到保障。那等到世尊出世，释迦太子出世之后，那么这个保障就已经失效了，所以妈妈就死了。好，那么最后生的菩萨是如此，那转轮王跟怀转轮王的这个妈妈母亲也是如此。转轮王本身他的寿命也是没有人可以去损害他的，他自己也没办法自损。那么当转轮王还处于母胎当中的时候呢，转轮王的母亲他的寿命也是同时受到保障的。好，那除俱舍论这边所举的例子之外呢，在集门族论还有大毗婆萨论也同时有说明到其他的例子，那么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169刮胡1还有刮胡2。那么内容上有提到了，比如说一些龙王，比如说在集门族论就有提到三位龙王，还有提到一位马王，还有提到阎罗王，阎魔王就是阎罗王。那么在俱舍论文他有提到那罗迦了，那罗迦就包含了阎罗王一切的地狱有情，那甚至还有其他没有举名的有情都属于这种具非害的情况。那么在大毗注脚169刮胡2呢，大毗婆萨论就有举了还有所谓的杰出十人，就是在大劫刚成住意灭成的这个阶段呢，那么杰出时的欲界人呢，由于是化身的，那杰出时人的他们的人的种种情况都跟色界有情一样，那么这个相关的内容在 俱色论的分别事品，分别事品会提到，说会提到解出十人皆如色界，所以在注脚169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引文倒数第二行才会提到解出十人，这个是指欲界解出十人呢，他的寿命也是属于具非害的，这个好。那么至于这一段的相关的解释，请参考讲义391页。那么为什么会说中有它是具非害呢？在普光的论记他解释到，中有呢它必须待缘受生故具非害。在俱色论文后面也会提到说，因为业力，业力是最强盛的，是世间上最不可阻挡的力量，连佛也没办法去改变，所以当处于中有位的时候，他必然会往生到某一道，那这样的一种情况连佛都没办法去改变他，所以如这边的普光解释所讲的，他是必须一定会去受生的，所以呢你没办法去改变他往另外一道受身，当然也没办法去损害他，让他不去受身。所以中有中阴身是属于具非害的。好，那因为色无色界，他会感得色无色界的友情呢，他过去呢就没有造下杀业，所以他们所感得到往生到上二界的友情，他的寿命呢就是一起变住的情况。好。那么第二种解释是说，中有跟色界它的色身很殊妙，所以没办法去损害，那么无色界的友情因为没有色身，你也没办法去损害它。好，那么地狱的友情是恶业所系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去害，一定要它的恶业完结了，它的果报它的寿命才会结束。好，那北俱芦洲它的寿命一定是1000年，那么而且他们会感得生到北俱芦洲是因为过去没有造下杀生业，所以呢他们的寿命是决定的，不会有中夭的情况。好，那见到因为是15刹那，所以没有中夭，必无中夭出，出就是离开见，你在可能出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没有跑完这15刹那，你可能在中间就出来了，但是在事实上不会有这种情况。好，那么入 慈心定的友情，入灭尽无想的友情，都是基于他本身的意乐或者他的定力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去损害他。好，那至于王仙，那么这边就有普光他这边提供了两种解释，那么但是根据我后来所查的一本经叫做《佛本行集经》，里面提到的王仙呢，是采取普光这边解释的第一种，就是转轮王他舍家修道，具五通，那因此称为王仙，称为王仙。在《佛本行集经》有提到王仙就是转轮王舍家修道，那至于有没有具五通，这个就要看那一位王仙他修行的功力。好，那佛使呢，就是指佛所意识的人，派遣命令的人，他做事没有终了的时候呢，他的寿命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好，那下文呢就举了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当时迦斯米罗国的御医奇婆，那么在论文里面翻成十富家，那么佛呢曾经派他去火里面抱一个被外道丢到火堆里面的一个人，一个婴儿，叫做苏底强加，苏底强加，那旧时的翻译翻成苏底加。好，那内文就提到他的父母呢 因为年老了，妈年老了，他的这个母突然怀孕，就去问外道说，所怀的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么外道都说，哎，他所怀的是女，而且呢不长命。哦，那么这一对素低家的父母呢，再跑去问佛，因为听到的一个不是好的结果，心里就很忧戚，希望能够问到好的结果，所以呢就跑去问佛。那佛就授记说，他胎里面是男的，而且呢会长命百岁。哦，那么他年长之后呢，会具足德恨，哦，是常年具德。哦，那么外道这时候就更小心，更小声登受气啦，哦，所以就把他妈妈下药，哦，那么把他妈妈呢丢到火堆里面，哦，那么他们借这样的方法，哦，来去说啊，你佛不是一切智者吗？结果呢妈妈死了，哦，那么小孩在母胎中也烧死了，就不会是你讲的常年具德，哦，那么一定就如我讲的是不长命，哦，但是呢即使他妈妈被火烧死了，哦，那么这时候呢佛就请御医奇婆，哦，到火堆里面，哦，帮他妈妈剖腹生产，把里面的小孩抱出来。那么因为奇婆受到佛的指使命令派遣，所以真的他对佛，奇婆御医对佛是生大信心，所以他就真的就进火堆里面，那把母胎中的这个 baby 抱出来。所以如论文这边所讲的，母亲虽然丧命，那火社区也焚烧了，但是呢胎中的这个儿子呢却平安无损。那这时候呢大家才相信是这个佛所讲的是确实无虚的。好，那么另外有提到在俱舍论文讲的达弥罗，达弥罗他的名字呢是优法趣，是这个他的父母于优法身边所祈求而得的，所以就是名为优法趣，又名为达弥罗。那问达罗呢，他本身是长者子，那净伽罗，净伽就是恒河神，恒河，所以净伽罗他本身也是从父母从恒河神所起得的，所以就取名为净伽罗。那长者耶瑟，长者子耶瑟，那么他想要出家的时候呢夜渡僧流，那虽然是横越这种僧流，但是呢能够平安的到达，那也是佛在他欲渡横流之前呢就已经受命说他一定能够安然到这个金色来在我的座下出家，佛就已经先受记了，所以他就能够平安的渡流。好，那么在鸠摩罗什婆呢，这个就如论文注释所讲的，那最后生菩萨就如刚才所解释的，他因为必定成佛所作未半，所以呢在最后生菩萨这个阶段是不会寿命遭受到损害。那么怀最后生菩萨的母亲因为菩萨的福力故，所以母亲在怀胎的时候也无损。那转轮圣王他因为有圣业持故，这边的圣业是指宿世所造的圣业，所以他在今世成为转轮圣王的时候，他也不会受命遭受到自己或他人的损害。好，那么转轮圣王的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同样也是基于福利的缘故，福利的缘故，所以不会受到自己或他人的损害。好，那么在讲义390页注脚169刮胡二大毗婆萨论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有提到 那个倒数第三行大概中间的地方，那个十父家鸠摩罗等，中十父家后面要加一个加顿号，这应该是两个人。十父家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七婆，那么鸠摩罗，鸠摩罗就是论文有提到的鸠摩罗什婆了，鸠摩罗什婆。那这应该是两位人，一个是御医，一个是长者子。好，那么接着说明完这四类之后呢，接着请看到讲义三九一页，刮胡第一，论主引经难，若尔何故弃经中言，大德何等有情所得自体，非可自害，非可他爱。那么舍利子，未在非想非非想处受生有情。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那么既然在非惧害，契经解释非惧害的有情，只提到非想非非想处的有情，并没有提到色界无色，并没有提到色界的有情，还有下三无色界的有情，就是空无边、数无边、无所有。那为什么契经只提的非想非非想天的有情呢？好，那么原因是什么？请看到讲义三九二页。那么这边引用了所谓的传说。那么在先前我们提到，在俱舍论中出现的传说，多半都是指论主引用了婆沙师的一个正义。但是现在论文所提到的传说，根据现存唐译本的大毗婆沙论，是法救尊者的看法，法救尊者的主张。好，那么俱舍论主世亲引用传说所提到的，对这段经证所举的意思是说，所于无色顿号净虑所得自体，可为自地圣道所害，亦上他地净分所害。那有顶至上恶害俱无，是故说为俱非可害。好，他的意思是说，这一家的主张，为什么契经提到俱非害，只讲非想非非想天的有情呢？他说，因为其他的无色界的有情，还有色界的有情，无色净虑中间请加顿号，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个就是所于无色，还有净虑，这就是指色界。这些有情呢，他们会被自地的圣道所害，以及呢会被上帝净分，就是比如说上帝净分的意思就是说，出产的有情它升起了第二净律净分定，那么它就能够去断除，就能够去断除出净律的烦恼。那或者呢，是出产的有情它升起了出净律根本的出世间道，也就是这边讲的自地圣道。那以出净律作为举例的话，就是出净律的有情升起了出净律的圣道，或者呢它升起了第二净律的净分定。那么以这种出世间道或者是世间道，就可以去断除某一地的烦恼，所以说它是会被自地圣道或者是上帝净分定所害。但是呢非想非非想天的有情，它 没办法，因为飞翔飞翔天没有置地圣道，而且呢，飞翔飞翔天它也没有上帝的净分定，因为它是三界最顶的，所以它没有在上界的净分定。而那么飞翔飞翔天它本身呢，不能作为一个升起出世间圣道的依止定。那么要断除飞翔飞翔天的烦恼呢，一定要依着下地的出世间道才能够断。所以呢，论文才会讲有顶自上恶害俱无，所以经文基于这样的理由才会将俱非可害呢解释为是非想非非想处受生有情。好，那么但是呢，论主并不认同这样的解释。接着论主难，岂不有顶亦为他地圣道所害，那因名他害。那意思就是如我们刚才讲的，有顶本身虽然没有自地圣道所害，也没有他地的净分世俗道所害，但是呢，有顶地的烦恼它可以借由下地依止下地的出世间定升起的圣道来去断烦恼。所以呢，有顶地也不应该是归属于俱非害，应该归属于是非自害而为他害。所以论主才会说，岂不有顶亦为他地圣道所害，因名他害。有顶不应该归属于俱非害，而应该是判属于他害。好，所以对于传说的解释呢，世亲并不认同，所以世亲自己做说明。如是因说举后显出，意思就是说经文只是举上二界中最后的一天来去包含上二界前面的内容。那么这样的一种例子在其他地方也有的，下文世亲就说明了，如或有处举出显后，或复有处举后显出。那举出显后是什么呢？契经说，如犯众天是名第一乐生天。那么第一乐生天是指初禅第一禁律，但是呢，论文只举了初禅中的第一天。初禅其实有三天，或者说有两天，就是犯众犯府，那犯府里面有高胜处是大梵天，初禅有两天或者是有三天。那为什么经文只举了第一天？那这就是举初禅中的第一天来包含后面的犯众，来包含后面的犯府还有大梵。好，那么举后显出在契经中也有其他的例子，如极光净天名第二乐生天。好，那第二净律其实同样有三天，就是少光、无量光、光净、光阴天。那这边唐译玄奘大师是翻成极光净，极光净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光阴天，第二净律的第三天。那么在经文里面举了第二净律的最高一层天、最后一层天来说明它是第二乐生天，意思就是举最后一天来包含前面两个少光跟无量光天。好，那么因此呢，对于将俱非害只用非想非想天的有情做代表，论主认为这就是举后显出，举上二天上二界天中的最后一天来去包含前面的天众。好，那对于这样的解释，外人也认为有问题。他说，外人直难道，彼经如生显譬喻义，可作是说举一显于欲法，举一显同类故，那此无如生不可立彼。好，他的意思是说， 世亲所举的经证，在经典里面都有如这个词，所以如这个词呢，就是代表我举其中一个就等同其他的，所以这是譬喻法譬喻的一种常规，举一显，举一角，就我们常讲的举一角，就能够类同其他三个。但是呢，在讲义三九一页这段经文提到的俱非害中，这段经文并没有如这个字词啊，所以不能用世亲你所举的两个经证来作为例子，也就是外人认为俱非害的经证跟世亲自己所举的两个经文意义上，这个词字的表达上意义并不相同，所以不能作为举证。好，那对于这样外人的指难呢，世亲就反驳，若显寓意方得有如身，是则如身于因不应有，如于经说有色有情身意想意，如人一分天是第一世住，故知非寓亦有如身。好，那么世亲他对于阿含圣典的内容，对于法义非常的熟稔，所以他举的是所谓契经里面谈到七世住的内容，七世住的内容，那么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75有列出来。那么他提到说，在谈七世住中第一世住的时候呢，第一世住就是有一类的友情，它是有色的，有色蕴，但是呢它是身意想意，身意想意就是它的色身不有种种形貌不同，它的心念也有千差万别，这就是所谓的身意想意。那身意想意的这样的有色有情是什么情况呢？那么经文就有如同是人欲界的人，以及还有一分的天，一分的天众，那么这都是所谓的色意想意的有色有情。那么经文中有出现如这个身，那如这个身呢，在这段经文并不是他举喻，而是呢他已经明确的说有色有情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世亲才会讲故知非喻，不是基于一种譬喻的说法，在经典里面也有用如这个词来撰写的，来表达的，它并不是用譬喻，经文所讲的如人一分天其实就是指有色有情身意想意的，所以代表说在讲义三九一页所提到契经里面俱非害，它没有如身，但是呢也可以有如的譬喻，那有如身也不代表说一定就要有如譬喻这样的一种表显方法，这个是论主举了这部契经的一个用意。那么因此呢也就表达说，在讲义三九二页论主释经义科判瓜胡居的这两段经文，即使有如身，它也未必就是有用譬喻的这样的一种手法。那这就是论主对于圣典里面所提到的内容。那当然刚才有提到说如讲义三九三页注脚175，那么现存的阿含经我目前所找到的，不管是中阿含长阿含的内容，似乎在提到七世住的经文的时候呢，都没有在谈第一世住这个经文呢，都没有如这个词啦。那当然这个也许是基于翻译的关系，基于翻译的关系，所以 在中阿现存的汉译本中阿含长阿含呢并没有表达出来。那么当时俱舍论主世亲针对外人的执难举了这段经文，必然是外人所认可的，所以相信说当时世亲他们手上所传送的这个阿含圣典里面提到七世柱应该是有如这个词的。这是做现在是做一个口头上的说明。好，那么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旁论的探讨呢，论主最后就讲说旁论且止，还是回到这个正题来说明心不相应刑法的内容。好，那么在下文下一周呢就会说明在心不相应刑法中的倒数第二大段落有关四项有为四项的内容，那么里面有一些探讨比较繁琐的一些答辩，那么有兴趣的可以先行做预习。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